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56章，热诚者西满和犹大打斗被收为门徒。我看见耶稣时代美丽幽静的约旦河，灿灿的流水碧波荡漾，清风吹拂绿意盎然的枝叶沙沙作响，宛如美丽的旋律在清唱。我陶醉在这优美庄严静谧的气氛中，怡然自得。我站在一条维护得很好又相当宽广的大路上，这是罗马人修建的交通要道，像是军用的道路，可以对外联络各区域和京城的要塞。它是沿着河流附近的地带畅行，与河床之间有一片树林地带，是为了用来巩固河堤，以及在河水泛滥时可充作蓄水之用。在路的另一边，树林地带继续延伸，整个干道树荫折顶，看起来像一条天然的绿色隧道。由于道路两旁茂密的树木和枝叶在上空相互交错，在这气候炎热的季节里，像一把大伞为路人遮阴。有三个人站在道路的转弯处，他们东张西望，左顾右盼，向南是去耶路撒冷，往北是撒玛利亚。这三个人是多默和犹大打斗，以及不久前被治愈的赖病人西满。他们焦急地在路中央朝南北两个方向观望，看看期待的人是否如约而来。你看到了什么吗？没有，我也没有。这里的确是我们约定的地方。你确定？西满，我肯定是这里。当师父在鱼门治愈了一个瘸腿的乞丐后，正要离开欢呼的人群，六个人之中有一个跟我说，我们现在要离开耶路撒冷，在距离耶利哥和道高之间5英里的地方等我们，也就是河湾树林中的路上。他还说，3天后的早晨，我们会在那里。今天是第3天了，天还没亮，我们就已经等在这里了。他会来吗？也许当初我们在耶路撒冷就应该跟着他。那时你还不准回到人群中，西满。如果我的堂弟告诉你们这里，一定会到，他一向信守承诺，我们就在这里等他吧。你一直和他在一起？他是我的好伙伴，自从他回到纳扎勒之后，我们就时常在一起。我和他的年龄差不多，比他稍微大一点，我是他的堂兄，也是他父亲最喜欢的一个。他父亲是我父亲的兄弟，他的母亲曾经很喜欢我，因为我在他身边长大， 比跟自己的母亲在一起的时间还多。你说他曾经很喜欢你，难道现在就不喜欢了？还是喜欢，但自从耶稣做了先知后，我的家人不太高兴，所以有些疏远。哪些家人？我父亲和两个哥哥，另外一个还在犹豫。父亲年纪大了，我不愿让他难过。可是现在，我希望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做，而且决定跟随耶稣。我想这样并不违反法律，但无论如何，如果我不对，耶稣会告诉我，我也会依他的意思去做。身为父亲，阻止儿子行善，是否正确？我觉得在耶稣那里才可以得救。他为什么阻止我？有时候自己的父亲竟成了敌人。西满叹了一口气，似乎想起不愉快的往事，他低头不语。我已经克服了这个难题，我父亲听完我的解释，他了解我，也祝福我说，去吧，但愿这个逾越节将你从长久的等待中解放出来。你很幸福，因为你能够相信我在这里等待，等你跟随了他就会知道。如果真的是他，到时候回来告诉你老爸说，来，以色列已见到了所期待的那位。多默回答说，你比我幸运，我们是同一个家族，和他一起生活，却不相信他。我们不，他们竟说他疯了。啊，那边有一群人，西满喊着，是他，就是他，我认得他金黄的头发，快，我们跑过去。他们快步向南跑去，当来到转弯处时，树林遮住了前面的路段，致使他们转弯后忽然间与耶稣相遇。他仿佛从河里上来，这是因为他刚好走在河岸边的树丛里。师父，耶稣，我的主，三个人同时喊叫。一个是门徒和他的堂兄弟，以及那被治愈的赖病人，他们喜出望外，内心充满了对耶稣的敬爱。祝你们平安。这独特、嘹亮、祥和、清晰、有力、干邑和肯定的声音触动了他们的心灵。犹大，我的堂兄，你也在这里。他们相互拥抱，犹大却哭了。为什么哭？啊，耶稣，我要和你一起。我一直在等你，为什么没来？犹大低下了头，没有吭声。他们不让你来，现在呢？耶稣，我不愿听他们，只想服从你的命令。我并没有命令你啊。你没有，可是你的命令在驱使我。就是派遣你的那一位，他在我心里说跟随他。还有我甜蜜的老师，曾怀孕过你的母亲，他用鸽子般温柔的眼神无声地向我说，皈依耶稣吧。我怎能忽视来自上天穿透我心的声音？ 我又怎能轻视看如此神圣的妇女的祈祷？她是为了我的益处而恳求。难道只因为我是你的堂兄，就不能承认你真正的身份？相反的，习泽若翰过去并没有见过你，却在岸边认出了你，并称你为天主的羔羊。而我从小和你一起长大，从你母亲那里不仅学会了拉比所教导的613条规戒和圣经以及祷文，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其中的精髓，也因为和你在一起而成了好人，成为法律之子。难道我就不能为你做些什么吗？你父亲的看法呢？我父亲，他又不缺物质和伺候他的人，何况你给我立了榜样，你关心人民的福祉，超过对你母亲的需要，而他现在孑然一身。师父，请你告诉我，做儿子的是否可以跟自己的父亲说，爸爸，我爱你，可是在你之上有天主，所以我要去跟随他，这样是否犯了不孝之罪？犹大，我的堂兄，我的朋友，告诉你，你在真光的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。来吧，当天主在召教人的时候，这样对父亲说话是合理的，因为没有任何事物是凌驾在天主之上，连对你亲属的义务和责任也相对终止，或更好说被升华了。因为我们的眼泪其实给了父母更大的注意，并不是世上短暂的，而是永恒的帮助。换句话说，是由于我们牺牲了自己的感情，拉着他们一起进入天堂。所以，犹大，留下来，我一直等你，也很高兴你能来参加我们的团体。你是我纳扎勒时代的好友。犹大听了，深受感动。耶稣向多默说：“你忠信的服从，这是门徒最重要的德行。我来就是要忠信于你，多默，你会是忠信的。还有。”你这害羞藏在阴影下的人，到我这里来，不要害怕。我主，被治愈的赖病人伏伏在耶稣脚前。你起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西马。你家？我主，我家曾经很有权势，我也很被看重，但残酷的是教派之间的仇恨和年轻时所犯的错误，摧毁了我们家族的势力。我父亲，哎，我无意冒犯他，但事实上他使我流了太多的眼泪。你知道，你看过他给我留的纪念。他是麻风病患？不是，我也不是。他染了另一种病，以色列人把他列为麻风病的一种。在那时，他的社会地位很高， 他从出生到死亡，在家中都很被重视。而我，如果你没有救我，我会死在坟墓谷。你单独一人？是的，但我还有个忠信的仆人，他在照顾我家的遗产，我已经托人带信给他。你母亲呢？她也死了。他说话的时候语气有些尴尬，耶稣端详着他。西满，你曾问我说，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？现在我要说，你跟随我。我愿意，但是主啊，我得告诉你一件事。过去我属于热诚党教派，所以被称为热诚者。又由于我母亲的关系，我是个克纳汉人。你看我褐色的皮肤，在我的血管内女奴的血，我父亲的原配并没有生育，他从家中的一位女奴生了我。他的原配是位贤妻，视我如同己出。在我大大小小的病痛中，他一直照顾着我，直到他去世为止。在天主眼中没有奴隶和自由的分别，在天主眼中只有一种奴隶，那就是罪恶的捆绑。而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，就是要消灭罪恶。我召叫每一个人，因为天国是为全人类。你受过高等教育吗？是，我是，在权贵中也曾有我的地位，一直到我病发，而仍能被衣服遮住的时候为止。但是当它蔓延到脸上，我的敌人趁这个机会把我困在王者的坟墓谷中。即使在凯撒勒亚，有位罗马医生帮我诊断，他说我的情况并不是真正的麻风病，而是遗传的显介，在出生时被感染的。所以我怎能不诅咒自己的父亲呢？你不要诅咒自己的父亲，虽然他给你带来诸多的困扰和不幸。他真是这样，我父亲挥霍无度，邪恶残酷，是个没有良知没有感情的人。他夺去我的健康，从来没有给过我爱和安全感，却以一个羞耻的名字和不名誉的疾病烙印在我身上。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，甚至不顾他儿子的前途，抢走了我的一切，连做父亲的喜乐也被剥夺了。就是为了这个缘故，我说跟随我。如果你跟随我，将会找到一位父亲，还会拥有许多子女。往上看，西满，在天上的那位才是真正的父亲，他在向你微笑。你在放眼看世界各大洲各乡镇，那里有很多很多的孩子。对那些没有生育的人来说，他们都是属灵的孩子。他们在等你，许多像你一样的人也在等，墨西亚。在我的标志下，没有被抛弃的孩子， 没有孤儿，也没有人种的区别。我的标志是爱，而且将爱传给别人。西满，你没有孩子，来吧。犹大，你为了我的缘故失去了你的父亲，来吧，我把你们联合起来，迈向同一个使命。这两个人刚好站在耶稣的左右，他双手搭在二人肩上，像拥有了他们，并把他们集合在同一个轭下。耶稣说，我已把你们连接在一起，但暂时要将你们分开。西满，你和多默留在这里，一起为我的归来做好准备。我要众人等着我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你们去告诉病患，能医治他们的那一位，快来到这里。你们肯定能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，告诉那些等候的人。墨西亚已生活在他的子民中间。告诉罪人，能宽恕赦罪的那一位已经来到，好使他们有力量重新站立起来。我们能这样做吗？是的，你们能。你们只要说，他已经来到，他召叫你们，他在等候你们。他来为赐给你们恩宠，你们来这里就能见到他。除了这些话以外，把所见所闻的去告诉他们。而你，犹大，我的堂哥，来与我和这些人一起，因为以后你将留在纳扎勒。为什么，耶稣？因为你必须在我的故乡预备我的道路。别以为这是简单的任务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没有任何比这更困难的了。耶稣叹了一口气，我会成功吗？也许会，也许不会。你所付出的努力，所尽的责任，都会得到丰厚的赏报。向谁尽了责任，从谁得到赏报？向天主，向你的故乡，像你的家庭。他们不能谴责我们，因为我们所提供的都是美善的事。如果故乡和家庭轻视我们，不接受我们，那该是他们的损失，而我们将不会受到天主的谴责。那我们又该怎么做？伯多禄，你们将回去撒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会慢慢地教导你们，当有充足的准备，我会带着你们。那我们会见到你吗？一定，我会时常来探望你们。如果我停留在格法翁，便派人通知你们。现在让我们说再见，朋友们，我们出发吧。你们留下来的人，我降服你们，愿我的平安与你们同在。